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拜登再次重申不支持台独，白宫官员也声称愿与中国共同管控分歧。有台媒认为，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台海紧张局势有望得到缓解，美国未来是否还会继续打台湾牌？近期美国的涉台表述为什么频频引发关注？岛内独派势力又能否认清现实？美国接连对华示好，台独还能硬撑多久？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台近日举行所谓资深官员对话，沟通讨论区域安全、两岸关系等事项。不过有分析认为，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对华示好，岛内独派势力应该看清现实。美国近期都有怎样的涉台表述？岛内独派势力的存在空间是否进一步的被挤压？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于强先生，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视频通话之后呢，各界都在关注两岸情势的转变。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各方媒体的报道。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外界关注台海情势变化。拜登16号受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不会改变对台政策，美国不鼓励台独。不久之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表示，中美双方要有效处理分歧，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美国近期一系列涉台表态引发各界的议论，有台湾学者认为美国短期内不会再捅台湾问题这个马蜂窝，也有分析表示美国接连对华示好将会进一步压缩台独存在的空间。
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拜登表态不支持台独，而之后基本上就算在第一时间了，拜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不会支持台独。那这样是传递了非常积极的一种信号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来解读现在的两岸情势或中美之间的关系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可喜的局面？
我们看到说这一次会晤当中，美国明确地表示他不支持台独。然后呢，这个表态出来之后呢，就相当于是民党当局的左脸就已经被美国打了一巴掌了。然后民党当局还说等一下等一下，以美国的表态为主。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说，拜登总统又再次出来，再次明确的讲说不支持台独。这就相当于是左脸打了一巴掌之后，你还说等美国的这个表态为主，美国再表态一次，把你的右脸再打一巴掌，告诉你说美国就是不支持台独。我想美国之所以拜登总统后来还会再一次的强调说不支持台独，也是拜登总统觉得说，第一个，关于这个两国元首会晤啊，台湾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非常的关心，大家也非常关心美国的态度。拜登总统也觉得说，他的这个态度需要说得明白，说得清楚，也需要各方不要去做一些不应该有的解读。所以拜登总统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重申，美国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不支持台独。等于民党当局呢，左脸被打了一下，等了一下呢，右脸又被打了一下，这下好了，左右脸都被打得对称了。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民党当局现在呢就老实了。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我想美国最近在这个元首会晤之后，美国的这个态度呢，其实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比如澳大利亚，你看，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之前还讲说如果说美国如果这个武力介入的话呢，说澳大利亚也想跟着武力介入。结果这一次呢，这个会晤结束之后，你看澳大利亚的外长马上出来讲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发生冲突的。你看这个弯转得非常的快，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出来讲，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也出来讲啊，他们说呢，他们看到这次会晤的成果呢，他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他们也想呢借机呢跟中国呢来恢复常态。所以你会看到过去跟美国跟得这么紧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利亚就看得非常的明白，所以澳大利亚呢也跟着这个转弯呢也转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就像是一个风向球，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事情呢都会发生一些转变。美国国家的安全顾问沙利文他也对外表态说中美关系呢要加一个护栏，一定要管控好双方的分歧。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综合的去解读目前美方的态度？
当然呢，在美国白宫顾问呢，这个朱立文他所说的护栏，或者是他强调说呢，中美之间的关系要避免冲突。但我觉得现在可以感受到一个很明确的那个气氛，那就是呢，美方呢一方面呢希望呢能够淡化中美之间的冲突的那个感受，但更深的一层是有求于中国。那这里面当然很明显的一些例子，包括了就是在这一次会面的时候，他所设定的时间点是亚洲的白天，而且是华府的晚上。这个时间点呢，在过去如果仔细观察的话，除非呢它是一个大会的形式，然后呢主要呢就是大会就是举行在亚洲，否则的话，如果是这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对话，通常都会是美国时间的白天，而亚洲时间的晚上。这一次呢，美国迁就于中国大陆呢，然后时间设定在那么中国的上午，然后呢美国的几乎晚上到半夜的时间点，这里面其实就已经透露出来在安排上面的一些变化。好，那这有求于中国的这个态度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来说，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美关系只要出现这种逆转，通常来说台湾成为美国去压抑，然后呢去这个鞭打，或者是呢这个成为呢美国呢某种程度呢交换利益的对象，其实这个过去呢是历历在目。因此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在这一次中美的不管是冲突共管的一场会议当中，恐怕台湾尤其是蔡英文政府，他们恐怕已经被受到很多的压抑管控，而这一点我相信蔡英文政府心里头是有数的。
除此以外，我们也关注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台湾防务部门在17号对外证实了没有收到美国向他发出的邀请他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函。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想我们最近看到的确好像是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动向和新的变化。9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呢美国呢通过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呢提到说邀请所谓的要邀请台湾参加这个环太军演的问题。然后到11月17号的时候，在立法机构呢就有这个民意代表就问台湾防务部的副负责人说这个邀请函收到了没，然后呢台湾防务部的副负责人说还没，然后呢说要什么持续的沟通什么这那的。然后呢台湾的民众就看得明白，说什么持续的沟通，就是有沟没有通，那个邀请函就是没收到就说没收到。所以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看到11月16号的时候呢，台湾不是那个潜艇制造搞的那个潜艇吗？那个潜艇呢要龙骨，要有这个安装龙骨的这个仪式。这个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这个一年前2020年的11月，当时台湾潜艇搞那个开工仪式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那个处长当时叫丽英杰是去了的。然后呢一年之后，这个潜艇安装龙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啊，但是呢这一次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那个处长，那个新的处长叫孙小雅的就没有去，而且孙小雅没有去呢，蔡英文也没有去。这是一个动向。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发现说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些变化呢，这个民党当局其实他感受是非常明显的。11月16号的时候呢，在立法机构，苏贞昌，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苏贞昌之前那个话讲的还说什么要拿一把扫帚跟我们来做对抗呢，结果11月16号在台湾立法机构，苏贞昌这个弯一下是一个大转弯，说台湾没有想过打大陆，也希望大陆不要去打台湾。我们要对苏贞昌讲说，想不被打很简单，你不要搞台独啊，这个话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另外呢，就是台湾方面啊，也有学者发现，他说你看啊，之前啊美国啊曾经不止一次的有人跑出来讲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美国要介入什么这那的，但是他说你会发现说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种声音再也没有了，美国把这些话全部都收回去了。 那个台湾学者说这个变化台湾方面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一个是啊，我们观察到说呢，最近啊，美国方面和这个民党当局的互动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12月份的时候呢，台湾要举行四大投票案，其中有一个投票案是关于美国的来猪的，那蔡英文最近呢，在美国，在这个岛内啊，就开始炒作一件事情，说什么反对美国的来猪呢，就是反美。那这件事情呢，让美国对民党当局对蔡英文非常非常的不满。为什么呢？是因为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就是反来猪。然后蔡英文如果把反来猪和反美这件事情挂上钩的话，对于台湾民众来说，那我们就反美。反正我们就是要反来猪。那美国现在已经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呢，已经影响到了台湾民众对美国的态度。而且呢，台湾不仅是美国的来猪啊，在台湾大家不愿意要，现在呢，很多美国的产品在台湾呢，大家也开始有点不太愿意要了。所以美国现在就发现说，哎，那现在就觉得说，美国跟民党当局这种勾连，最后让美国自己的利益受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美国对蔡英文当局历来的这个态度呢，就是美国可以利用他，但是他不能利用美国。但是现在呢，蔡英文在岛内呢，开始搞什么所谓的反对来猪就是反美这种事情呢，就让美国觉得说蔡英文这么搞狐假虎威，好像美国成了蔡英文的道具了。所以我们也发现说，最近啊，美国在对蔡英文包括对整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态度上呢，是越来越不满。所以接下来我们判断说，美国方面和这个台湾当局的这个互动啊，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说拜登公开表态不支持台独之后，接下来美国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岛内的台独分子应该感受到他受到了一记重拳和打压。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凤馨，目前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叫嚣的比较疯狂的这些台独分子，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你很清楚地感受到政府单位呢，其实采取的是一个非常谨慎因应的态度。那个谨慎因应呢，是不敢过度的夸张这个去解读美国的态度，然后呢，同时呢又非常的担心，那么这里面呢，可能台湾呢已经成为美国呢某种程度被牺牲的对象，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担心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能够做哪些事情？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安抚，不断的安抚内部的，尤其是民进党支持者的这一些情绪，就不断的用各式各样的内宣的方式，然后让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就几乎是淹没在真正国际政治现实上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当中。台湾媒体的选择呢，其实也是如此。但凡是对于这一次解读不利于台湾的，那大概都没有太多的篇幅来去说明它。那只有对于台湾有利的，然后呢，才大篇幅的去报道它。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来看的话，当然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压力，然后你从民进党政府里头的官员，那么对于这些事情的担忧，你也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担心。可是呢，他实际上面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这个顾立雄啦，那或者是说蔡英文呢，那么在这个16V 的战机F16V 的战机的这一个揭幕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去强调说台美关系良好，事实上这个F16V 战机呢，正是因为美国不愿意卖给台湾 F-16C 跟 F-16CD 战机，不愿意帮台湾升级之后，然后呢，这个时候刚好美国自己呢内部其实也要想要把F-16的战机呢做一个升级，可是苦无经费，这个时候呢才找到了台湾，然后分担了这一些研发费用之后，然后才开始出售给台湾的。其实那还是马英九时代的事情，但是蔡英文呢希望借各式各样的场合，然后呢去强调台美关系极为良好。当你要不断的去强调这件事情，当然就凸显出背后的那个心虚，因为真正关系良好其实反而不需要挂在嘴上。可是现在的情势确实有很多的变化，而蔡英文政府正在努力应对当中。
拜登再次重申不支持台独，白宫官员也声称愿与中国共同管控分歧。有台媒认为，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台海紧张局势有望得到缓解。美国未来是否还会继续打台湾牌？近期美国的涉台表述为什么频频引发关注？岛内独派势力又能否认清现实？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接连对华示好，台独还能硬撑多久？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跟台湾之间呢又进行了资深官员对话，那么在对话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问题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与台当局举行所谓资深官员对话，针对区域安全、两岸关系、军售等事项进行讨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表述称，美东时间16-17号登场的是美台政治军事对话和防务检讨会谈，这也是美台双方在拜登政府任内首次举行这两场对话，引发舆论关注。而对于美方是否会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台防务部门副主管日前接受质询时表示，还没有收到美方的邀请。而此次美台防务检讨会谈重点在于军事安全合作，不触及环太平洋军演的事项。
首先，通过中美的元首视频对话之后呢，中美的关系的确是在转向，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轻视美国的两面手法，比如说跟台湾之间举行的资深官员的对话。那么在这样的一次对话上，他们都会谈及一些什么样的关键性的内容？这个对话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它是有含金量的吗？
美台军政会谈呢，以及防务检讨会谈，其实都是每一年固定要举行的会谈。但这一次呢，特别的把这两个会谈并在一起。当这时间点呢，刚好就在16号、17号，也就是在呢会面完了之后呢，就立刻举行。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巧合。那么美台军政会谈呢，其实谈的政治多，军事少。那么由政治而衍生出来的军事可能是美台军政会谈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个防务的检讨会谈呢，它主要谈的其实就是很多在军事具体合作项目上面的一些合作的这些项目，其实本来如果分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最近如果说大家有观察到，就是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现在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呢美方有各式各样的压迫，那个压迫包括了就是压迫台湾，包括了这个兵役制度，到底现在我们是募兵制，那如果说继续的募兵制下去的话，兵源不足的情况之下怎么打仗？所以呢，美国一直希望台湾能够重新走回征兵制，就用全民皆兵的方式，然后来应对未来。于是你可以想象得到，防务检讨报告已经检讨不出什么样子的东西了，因为终究是这些军人他根本没有办法突破的障碍。美方就发现重点已经不在后面的防务检讨报告了，而是前面政治问题必须先去解决它，所以把两者合而为一的目的其实是要采取更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局面，那就是美国军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台湾这边呢能够这个改变的空间越来越小。这部分呢后续的下去呢不知道会有如何的发展。
其实美国的这种做法呢是长期存在的，非常符合他的作风。一方面呢跟大陆之间缓和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绝对不会放松台湾的这张牌。所以接下来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角力是不是会长期存在？
我想我们还是要做好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准备。
嗯，
因为你从历史上看呢，美国这么多任的总统，无论是民主党的总统还是共和党的总统，其实都在把台湾作为一张牌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且呢，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当时这个李登辉在这个搞台独的时候，美国那边是克林顿总统。然后克林顿总统呢1998年的时候，当时访华的时候提出了三不，其中呢就是他明确的讲他不支持台独。然后当时这个台湾陈水扁在执政的时候，美国是小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也明确的讲美国不支持台独。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美国这么多的总统啊，其实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做各种各样的文章。所以如果从历史规律上讲，我想接下来的美国还是会把台湾呢作为一个所谓的棋子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如果我们最近你去看啊，这个在中美关系当中啊，这个美国经常会谈到所谓的竞争，竞争这个词啊，其实就是把它说得好听一点， 实质上就是遏制嘛，就是想阻碍中国大陆的崛起嘛，就是想让我们崛起的慢一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美国不断的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对于他来说，他觉得台湾是他反复经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和手段。所以我想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就是美国将来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各种各样的文章，我们也要做好长期这个跟他做各种各样的应对的这样一些准备，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站在美国现在的执政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民主党政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看到呢，最近呢，美国举行了这个州长的这个选举，那个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在去年的时候，拜登可是赢了10%，但是这一次民主党输掉了州长的选举，整整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整个让整个民主党现在他那个危机感就非常非常的重。那包括美国国内现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拜登也特别希望能够做一些事情，因为明年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那么民主党党内其实对于拜登的压力也很大，所以现在这个民主党政府也希望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国内现在的确是有一些反华的人士存在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说特朗普呢，对于拜登呢也是在旁边，这个特朗普在旁边呢也一直在虎视眈眈，这个拜登心里也很清楚。所以那我想接下来呢，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些反华人士呢也肯定会借台湾问题呢给美国政府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也会在台湾问题上呢继续去做各种各样的文章，这件事情上我想我们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种分析啊，说在中美首脑会晤之前跟中美首脑会晤之后呢，美国打的台湾牌不是一张牌，这两张牌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种分析，这是什么不同的打法？
美国的态度其实要很特别的来关注的是，在过去这几个月啊，美国的对于台湾议题乃至于一中政策其实呢出现了很多波的转折。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呢，大概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美方呢当时 Kirk Campbell 其实就已经公开说过了美国不支持台独、啊、可是呢隔了几个月之后呢，大概就在9月、10月的时候呢，美方释放出了一系列的，比如说是不是要考虑不要再战略模糊，要战略清晰，然后呢明确的表达说要防卫台湾，那么或者是呢提出了这个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然后呢说这个不适用台湾，那么这一连串的攻击，用台湾作为它的特质，然后去作为攻击的目标，其实都发生在9月、10月。那么我们现在，然后接着再碰到了在真正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呢，拜登呢说了不支持台独。仔细看一下这几个转变，我相信不支持台独原本其实就是美国的基础立场，但是在过去的这2-3个月呢，看起来它反而比较像是美国为了要去打台湾牌，或者我们更进一步的说，它为了要打台独牌，然后所创造出来的议题，这完全不费分文，不花任何力气，它只要把调子拉高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希望，显然那个时候呢，拜登是希望习近平先生能够跟他谈，所以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而现在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但是对于台湾来说，原本呢，其实在 Kirk Campbell 他说不支持台独的时候呢，当时其实民进党的支持者曾经受到极大的挫败，可是到了9月、10月呢，一连串的台湾相关的议题拉高到了这一个几乎是美国要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这样子的一个调子的时候呢，整个台独势力呢其实是被鼓舞的非常非常的士气高昂。那么现在呢，其实就是回到了今年上半年的原点。那这个回到原点这件事情，到底在台湾内部能不能够真实的感知到，这整个当初2个多月的运用台湾牌，其实事情已经结束。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民进党政府还在努力的安抚支持者，然后呢，希望让支持者停留在过去那2个月，当时的那个美国为大家、为台湾的这些台独支持者呢所设定的那一个梦境当中，希望不要走出来啊。但是呢， 陆陆续续，当然其实现在很多的声音开始出现，就是美国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期间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也会有相当多的进展，而这些进展就会让这个打台独牌这件事情死心，这件事情我觉得会越来越形成共识。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民进党的宣传是非常厉害的，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麻醉他们的支持者。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们的支持者除非得到更明确的美国讯息，否则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认为他们已经清醒了。
刚才凤馨呢是从台湾社会的感知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了一下美国打台湾牌的一些变化。其实从蔡英文执政之后，岛内台独分子一直以来疯狂的行为跟美国在背后的支持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次随着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之后，美国公开表态不支持台独，希望可以杀一杀岛内台独分子的气焰，也希望在台独的路上不要再继续玩火。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谢谢。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再会。
环球华人。